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相信呢，刚刚过去的这一两个星期啊，很多的弟兄姊妹趁着这个圣诞假期，这个新年的假期呢，都有过，可能有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有了一次这个美好的这个旅行啊。那说起旅行呢，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暂时放下工作，放下事物的烦恼。那一家人轻松地上路，享受这个假期的这个休闲。但是呢，如果是提到这个搬家的话呢，那就成了一件不容易的大事。要离开熟悉的地方，要舍弃惯常的用品，还要告别亲友，拖家带口，踏上征程，一路上还有很多的这个奔波的劳苦。那么大约是在主前1800年的时候呢，在巴别塔变乱口音之后，有犹太民族的先祖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呢已经年届75岁，他再一次听到了神对他的呼召，就是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而那个地方是他未曾去过的，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但神告诉他要去神所指示他要去的地方，并且在那里要建立一个大国，并且使人得福。同时神也应许给他，在进入应许之地兴起犹太民族，最终要迎接弥赛亚国度的再来。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创世纪第12章1到20节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神恩相伴，天路同行。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是在创世纪第12章1到20节。圣经经文比较长啊，我们就以起印的方式来念，也就是我读一节，大家来印一节，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12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地迁往南地去。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因我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吧，带她走吧。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亲自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此刻你经上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我们唯有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也求主使我们心全然向主敞开，保守以下的光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一到二十节。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是神恩相伴，天路同行。我们呢从这个一到二十节呢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呢是一到五节，我们的标题是领受呼召，无畏艰难。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亚伯兰这次领受呼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时候年龄已经是75岁了。75岁的亚伯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的子嗣，他有了他的妻子撒来，但还没有他的孩子。亚伯兰在他的家乡吾尔，他的家道非常的这个丰富，他跟他本家同族的人的关系呢也非常的这个亲密，但神却要他离开这个富庶繁华的城市，同时要他离开他的同族与父家。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本族比本地更加的触动人情，而这个富家一词呢又比本族更伤人心。但是神却要亚伯兰离开他熟悉的那个本地，离开他人情关系密切的那个本族，甚至还要离开他至亲的富家。所以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是要他完全的信靠顺服。我们留意到亚伯兰在抵达神要他去的那个应许之地之前，他并不知道他去的方向在哪里，也不知道要在那里停住何处以及停留多久。当神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对亚伯兰来说，前方在哪里，路程有多远，会遇到什么危险，其实那个时候的他一概不知。弟兄姊妹，那么作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领受这一个未知行程的这个呼召的时候，他会有担心吗？他会有顾虑吗？我认为他是有的。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到五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七章二到五节，斯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弟兄姊妹，我问你，哈兰是不是神所指示亚伯拉罕要去的地方？是不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不是。但为什么亚伯拉罕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圣经的创世纪11:31-32，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讲经文的前面的一节二节。创世纪第11:31-32，我们看到圣经说，塔拉就是亚伯兰的父亲，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这两段圣经结合起来，我们就会看到神对亚伯拉罕在哈兰的呼召之前还有一次呼召，而那一次的呼召，也就是亚伯拉罕更早的那次呼召，亚伯拉罕没有完全的顺服。他跟他的父亲走到哈兰的时候就停了下来，直到他的父亲塔拉去世。不仅如此，我们知道是谁领受呼召，是亚伯拉罕，不是他的父亲。但是在使徒行传，在创世纪的11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一个旅程是塔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没有领受呼召的塔拉带着亚伯拉罕出了乌尔地。在这里，一个没有领受呼召的人，做了主动的人，带着亚伯拉罕出了乌尔，就住到了哈兰。而亚伯拉罕是一个有呼召的人，在这里反而做了一个跟从的人，并且只是走到哈兰就住到了那里。所以弟兄姊妹，领受呼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走信心的道路更是困难重重。作为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陪伴儿孙离开吾尔去往未知之地，可能是因为难以割舍的这个人之常情，但在这里塔拉无疑成了亚伯拉罕信心与顺服的这个困难。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父亲死了之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死亡必须要介入，神带领他儿女的方式有的时候是令人费解与不安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愿望落空，有的时候是计划受挫，有的时候是工作不顺，甚至是儿女悖逆，更甚至是你的至亲离世，这些都可能是神带领他儿女的方式。当我们的自我筹算计划落空的时候啊，往往是信靠的决心得以加强的时候。所以神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拿起刀刃来割舍那些我们属世所珍爱的，却是我们天路上所阻碍的那些东西。就这样，神透过死亡的坟墓打开了那个生命的大门。同样的，对于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或者说愿意来做主门徒的人来说，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要我们舍己，并且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姊妹，我 到美国的时候，在还没有牧会的时候，我一般会去不同的教会参观。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美国的华联教会啊，特别是中文堂里面啊，基本上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我们多数的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不是在本地出生的。我想我们加恩教会也一样，我们中间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在啊湾区这里出生的。那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湾区，在加恩教会这里参与崇拜，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籍、出生地、成长的地方，却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的家乡是来自中国的这个浙江杭州。那我后来呢，为了读大学的缘故呢，就离开杭州去了温州。我在温州呢待了7年，然后呢也在温州教会服侍，啊，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 Sophia， 然后结婚，有了这个大女儿这个 Joyce， 现在呢也14岁。那后来呢，为了想在神学上进修呢，我就去了这个香港。在香港呢读了神学，读了8年，再加上工作服侍，总共待了13年。我的小女儿 Grace 呢也在那里这个出生。那香港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是所谓的世界金融的第三大中心。你在那里呢可以同时享用这个中西各方面的这个美食，而且呢也可以这个领略中西两方面的这个文化。那它这个交通，城市交通非常的发达，然后呢海外的航班也非常的便捷，所以呢无论是在香港这个城市里面，或者呢你要去这个中国大陆或者台湾或者东南亚的一些不同地方呢，都很方便，你大概2-3个小时的航班就可以到达。所以呢我们一度认为，我跟我的家人一度认为呢，这个香港就是神要带领我们的这个应许之地，就是我们一直会待在那里的地方。但是呢神借着疫情让我们的这个愿望落空，计划呢也受挫，工作不顺，甚至呢孩子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呢非常的叛逆。那我来美国的时候呢是去年啊，我一个人过来的，但是呢现在呢神又带领我们全家都平安的来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当我在杭州我的家乡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说我会想到以后要做一个传道人吗？我是不知道的。我那时候想过要做画家，没有想过要做一个这个传道人。你说我在温州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会想得到20多年之后我会到美国来牧养教会吗？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弟兄姊妹，当你仔细来思想这一路上从杭州到温州，再从温州到香港，再从香港到美国的中部，再从美国中部到加州北加州湾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路其实都有神奇妙的带领，背后都是神在奇妙的带领，神的感动在你里面追踪你来到这里，那是因为有神的呼召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啊，那你有可能也是从中国大陆过来，或者你是从台湾或者其他的东南亚的一些地方过来。弟兄姊妹，你来到美国，今天在湾区这里住下，背后是什么？你可能当时是因为读书，或者因为是要发展你的事业，但是你仔细的来想一想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神的带领在背后推动，神的感动在背后推动，他带领你来到这里，其实也就是神的呼召让你来到这里。所以弟兄姊妹，在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来到这里，最终在汇集到这里，我们也没有想到今天会在湾区住下， 我们也没有想到今天一起在嘉兴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来一起来同走天路。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一个我们今天已经来到湾区，已经来到嘉兴教会要来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是神的呼召，是神的感动，也是神的带领，把我们召聚在这里，要一起来彼此相助，一起来同走这一个天路。好，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来分享一个信息，是祝坛求告，见证神恩。我们看看圣经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为耶和华又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八到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亚伯拉罕知道这条路是谁在带领，他应该跟从谁，而且为何如此行。弟兄姊妹，对亚伯拉罕说，他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要去哪里，要停留多久，神要他得到什么，但是他知道的是这条路是谁在带领，他应该跟从谁，并且为何如此而行。所以呢，亚伯拉罕就领受了呼召，不畏艰难。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他顺从神的呼召，凭信前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示剑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之后他又在伯特利与爱之间什么，又筑了一座坛。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圣经的十三章以及二十二章里面知道，他在艾伯伦、希伯伦和摩利亚山又各筑了一座坛。所以呢，亚伯拉罕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共筑了四座坛，向耶和华神求告。圣经当中呢，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呢，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呢，挪亚跟以撒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也各筑了一座坛。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在他的有生之年呢，筑了两座坛。所以亚伯拉罕的筑坛呢，是他们三个人的总和，总共做了四座坛。这让我们看到呢，筑坛求告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也就是说祭坛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他要敬拜神的地方，也是他要向公众来见证神、向神感恩的一个标记。见证神、敬拜神对亚伯拉罕来说是生命当中的头等大事，就像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也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头等大事。从亚伯拉罕第一次旅行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为止，敬拜神都是亚伯拉罕的头等大事。亚伯拉罕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筑搭帐篷，就在那个地方建立祭坛，并在那个地方不住的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以祭坛为公众见证的一个标记。亚伯拉罕筑坛不仅仅是 敬拜神公众见证的标记。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筑坛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他的子孙能够在他筑坛的地方找到他先辈的一个足迹。所以筑坛求告也是作为神的儿女，让下一代子孙容易找着父辈信仰传统所在的一个地标。弟兄姊妹，我们在创世纪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孙子就是雅各，在离开家乡，不得不离开家乡要投奔他的母舅拉班的时候，就路过了伯特利，在那里梦见天使上去下来，雅各就在那个地方立筑为记。后来他回来的时候，就在伯特利筑了一座坛。亚伯拉罕雅各从哈兰回来的时候呢，又在示剑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伯特利示剑是不是就是亚伯拉罕筑坛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筑坛呢，不仅仅是敬拜神的地方，是一个公众的一个见证的标记，也是让儿孙辈可以找着父辈传统信仰所在的那个地标。亚伯拉罕筑坛并非是为他一个人而筑，在一些节期的时候，你知道吗？整个家族会聚集在坛前一同来敬拜。参加敬拜的人不仅仅是亚伯拉罕，还有他从埃及或者乌尔所带出来的一些奴仆，以及在帐篷当中行走的路程当中所出生的婴孩，那些儿女、父母、年轻的、年迈的，大家都肃穆地围绕在祭坛站着，由族长亚伯拉罕作为代表在那里献祭，一起来敬拜。所以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九节，神说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正是因为亚伯拉罕信靠神、敬拜神、遵守神的道，使得全地都因亚伯拉罕得福。亚伯拉罕的信仰也成为亚伯拉罕整个家族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筑坛求告是我们敬拜神的记号，是公众见证的标记，也是确实的这个我们信仰传统的那个地标。亚伯拉罕往往到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支他帐篷，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筑坛求告。真希望啊，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从亚伯拉罕的榜样当中获得激励。我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设立祭坛，把家人和眷属聚集在坛前，也因此呢，使我们的家庭生活得以提升，更加的甘甜和喜乐，同时也可以祝福到我们身边的当地那些人。我们一起来到美国，我们知道美国的建立跟清教徒很有关系。三百多年前，五月花号船在清教徒们这些船上的那些乘客，有200多个乘客是来自英国那些清教徒，他们来到美洲这块大陆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历经各种的风浪艰险，但是当他们一登上美洲大陆的时候，还没有建立他们的家园的时候，还没有建立他们产业的时候，他们是在这一块新大陆的土地上先建立了敬拜神的祭坛。所以日后即便是帐篷已经移去他处，但是祭坛仍然在这里，证明属神的人曾经就在这里落脚。我们嘉音教会36年的历程，我想也是这样。最早呢是80年代初，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田老牧师带着他的家人从韩国到了北加州，然后呢又从北加州的奥克兰来到这个圣何西。 然后呢，到了1986年10月的时候呢，田老牧师师母和一些有共同福音志向的弟兄姊妹们，就在圣河西的这个北区建立了佳音基督教会。弟兄姊妹，有10年的时间，佳音教会是没有自己的那个产业的，没有自己的这个教堂的，所以聚会的时候必须要借用其他教会的地方。我记得有的时候应该是在下午的时候聚会，所以不得不借用其他的教会来举行崇拜。但是感谢神，10年之后，神又带领佳音从寄人篱下进到应许之地，最终就搬入到我们现在在聚会的这个地点，就是这个137号这个地点。这些年来，佳音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佳音教会家人们，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到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住他。我看到我们保罗长老的这个文章里面讲到，当田老牧师一家在奥克兰的时候，也是在家里就开办这个福音的聚会，也在家里设立了祭坛。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你到一个地方，你就在家里，就在那个地方设立祭坛，在那个地方就见证神，来敬拜神。因为这一个地方不仅仅是敬拜神，也是我们公开的来见证神恩的那个地方，也是我们作为属灵的家园的几代人，不仅仅是田老牧师那一代，也不仅仅是我们坐在这里的这一代人，也是我们的后辈，我们的儿孙辈还要在这里来敬拜神。所以是我们几代属灵家园的人要同行天路的那个驿站。说到田老牧师，我就想起我们保罗长老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爸爸不会开车，也不会英语。弟兄姊妹，在美国不会开车也不会英语，你还能够做些什么？我有的时候想想，我自己英语也不大好，我的开车是在到了美国之后学的，因为我们以前在香港中国大陆都没有开过车，也是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慢慢慢慢的开车也学会了，英语来到这里也会有提高。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的英语一定是比我好，大家英语也会，开车也会，而且会的东西啊越来越多。当我们会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做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当我们做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忙的时间也越来越厉害。正是因为此，我们礼拜五这个我参加一个团契的时候，我们弟兄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忙的就没有时间。这个是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忙这个忙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敬拜神的时间，奉献给神的时间有多少？弟兄姊妹，当我们会的越来越多，做的越来越多，忙的也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有一样东西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从田老牧师身上学习的。我想这也是上帝所喜悦和最看重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田老牧师已经展示给我们看的，就是那个坚定的呼召和意向。不会开车，不会说英语，但是他有的就是呼召和意向，以及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呢，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年也有一个行动，就是我们好好来思想一下，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是什么？神带你来到湾区，来到佳音教会， 他给你的那个意向，给你的负担是什么，以及今年2003年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你要来实践，来见证你的信仰。好，我们再往下看第9节和20节到20节，我们来思想的是神恩相伴，天路同行。我们来看圣经第9节到20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因我使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宫女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至于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听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兰说他的妻子是谁啊？是他的妹子。为什么？因为他惧怕埃及的人因他妻子的容貌俊美而杀害他。这同时也说明亚伯拉罕的旅程啊是充满艰险的，不仅是在这一次啊，在他的人生当中其他的地方还出现过。在稍微后面，在创世纪第20章的时候，圣经记载亚伯拉罕从那个地方又往南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这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给她，因为她是先知，她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给她，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向我行这事怎么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呢？你向我行不当的事了。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亚比米勒就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来归还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血缘的关系上来说，撒拉真的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但是因为这个就可以把他在婚姻上的那个妻子称作他的妹子吗？好像这个是投机取巧，对不对？妹子只是他的称呼，但是并不是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来的这个真相关系的这个真相。所以呢，在这里呢，亚伯拉罕是遇到了这种两难的处境，说真话吧，可能就要冒上这个性命的这个危险，但是如果为了保住他的性命，似乎只有选择不讲出实情。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选择了后者，没讲出实情，把他的妻子撒来称作妹子， 并且要让撒来自己讲，啊，我是亚伯拉罕的妹子。当亚伯拉罕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就怎么样，就被法老的手下带走，去了哪里？去了宫里面，对不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亚伯拉罕的妻子眼睁睁的被法老的手下带走，法老又送来许多的牛羊仆婢给亚伯拉罕。我真不知道亚伯拉罕对着这些的牛羊仆婢心里作何感想。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做什么选择？从人的眼光来看，你做哪一个选择都不好。面对性命的危险，我想我们很难完全能够顺服这个真理，但是为了要保全性命，讲不符合真理的话也不是我们想去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看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到底亚伯拉罕在这个两难处境当中是冒风险讲述真理，还是说这个为了保全性命这个没有跟从真理。弟兄姊妹，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人性的这个真实面，也就是说他的信心其实照样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焦点不在于此，真正的焦点乃是在于神的恩典跟神的真理在这里的显明。大家看到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神揭示了亚伯拉罕和撒来的真正的关系，他们是夫妻的关系，但是同时神又保守了亚伯拉罕的性命，这个才是焦点。也就是说在神那里有恩典也有真理，神既揭示了亚伯拉罕与撒来的这一种除了妹子之外又是夫妻的这一种真正的关系，同时又保全了亚伯拉罕的性命。所以感谢神，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是过于所能够试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什么忍受得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真理实在是在恩典里面的真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思想要来关注的焦点是那真正与亚伯拉罕在同行天路的是谁？是他的父亲塔拉吗？是他的侄儿罗德吗？或是他继续的那些牛群羊群跟仆婢吗？不是，其实真正与亚伯拉罕同行天路并且在亲手带领着亚伯拉罕的是谁啊？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信靠自己往往只会导致失望，信靠你的朋友，朋友会死亡，而且有时候会背叛。只有信靠神，你最终 才能够守那当守的道，打那美好的仗，并且跑那当跑的路。弟兄姊妹，最后是一个结语。一年前的时候呢，其实跟这一次相关的，一年前我到的美国，其实第一站不是别的地方，就是在湾区。我是2021年11月13号从香港坐飞机出发，11月14号凌晨从香港出发，然后呢11月13号深夜到的这个旧金山的机场。我本来目的地不是这里，但是因为呢有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传道人，他临时邀请我，他说你路过加州北加的话呢，就过来我们那里这个拜访，所以呢我就去了他们那里。他家是在 Freeman， 我到的第一站是旧金山机场，然后他们过来接我，在 Freeman 住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呢他的事工，教会事工呢也是在 Milpitas， 我在那个时候就来过 Milpitas。 之后呢我在斯坦福校园团契里面认识了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后来我有邀请过他来我们教会，然后呢他就邀请我在三井城那边又住了几天，我在三井城也住过。然后到了这个2021年感恩节的时候呢，我就去到在伯克莱的一位我以前的神学院的老师，也是个老牧师那里，跟他们一起过感恩节，又在那里住了几天。那是个退休的牧师，那位老牧师告诉我说，他说以后如果在美国牧会的话呢，首选美西，其次美东，再次美中。那半年之后呢，这三个地方真的都有发来邀请，我去了这个地方。我想了想呢，我对美东美西其实都有些顾虑，美西的话生活水平各方面都比较高，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顾虑。美东那个地方很冷，这个经常下雪，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我认为我当时看来是无论是工作或者说生活最容易的美中，去了那里。就像亚伯拉罕，他听到了呼召，但是他是跟着他的父亲塔拉离开乌尔，到了哈兰就停在那里。对我也一样，也是停留在了半途，直到圣经说塔拉死了，神的呼召再一次的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才出了哈兰继续前行。我也是一样，我是再过了半年之后又领受到了这呼召。但是真的要凭信前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担心顾虑。到了湾区住哪里呢？到了湾区之后孩子在哪里读书呢？这个好像是人之常情啊，你就不得不担心。我们在香港在中国大陆没有开过车，都是在这里学的。我在八月中的时候才开始开车，因为要带儿女上学。我太太是10月初的时候学的。我们要搬家过来怎么过来呢？我原来想的最简单就是坐飞机过来，这个是最简单，凭我们的经验就过来就可以了。要或者是找搬家公司。那我原来也想过找一个拖车，后面汽车再拖一个拖车。那无论怎么样，我们后来决定这个开自己车，有一些行李是寄送过来，但是我们没有开过这么远途，第一次开，要从德州休斯顿开到湾区这里。然后呢我是想在最后一天带家人能够看一看加州的沿海岸的那个1号公路的风景，所以呢总共加起来的时间光开车就要30个小时， 也是一个信心之旅。我们原来计划呢，小孩子一放假，就是他们第一个学期一放假就赶过来，就是18号就想赶过来。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现在也坐在我们中间的一个朋友，他这个21号就要这个来到湾区要住我们家，所以我们原先是想18号就启程，但是我们实在是来不及收拾，于是我们后来想换到这个一直准备了2-3天，到了21号我们想出来，但21号在准备收拾的时候还是没有收拾完，不得不再拖延一天，就到了22号我们才从休斯顿启程。然后开车连续开了3天，都是从早上9点10点出发，一直到晚上的10点11点入住到这个半途。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一路的开车过来是什么推动我们过来？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中途在那个新墨西哥州，我们的手机是没有信号的，而第一次碰到这个手机没有，这个没有想到的，没有信号，心里就很多担心。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是鼓励到我们、支撑到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到这里？这个我记得孙长老那个时候就特别鼓励我，他说弟兄姊妹都在欢迎等着你们过来，对我们很大的这个鼓励。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想着弟兄姊妹也借着谢谢 Joyce 他帮我们分享我们的信息在弟兄姊妹祷告群，我们知道有你们在为我们祷告，我们就平信就这样过来。所以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姊妹你们的祷告与关心，让我们终于在平安夜深夜差不多11点钟到了这个纽皮塔斯。所以第二天就是圣诞节12月25号可以来到佳音教会跟大家一起过这个圣诞节。希伯来书第11章8到10节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使徒行传第7章2到5节，斯提凡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弟兄姊妹，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看到这第5节的经文，就是我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第7章第5节经文的时候，好像突然之间就感到一股酸楚。作为要使万国因他得福的那个亚伯拉罕，他离开了他熟悉的那个吾尔，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先是到了哈兰暂居，等进了迦南之后又往南迁，因为饥荒的原因又暂居到埃及，又遭遇各种的危险，最后再进到了那个应许的迦南地。但是弟兄姊妹，那作为使万国得福的亚伯拉罕进了迦南地之后，圣经说他得了什么？哇，周周转转，克服各种的艰难困苦，离开那些暂住的地方，终于进到了神应许之地。圣经竟然说在这地方神明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哇，弟兄姊妹，我也在想，我从杭州迁到温州， 再从香港迁到德州，再从德州来到湾区，我到底是要期待什么？到底是要得到什么？我们的王牧师师母他们十多年前从凤凰城来到这里，他们期待过什么？是得到了什么产业吗？并没有得到什么产业，甚至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再思想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是充满感激的。为什么？神没有给亚伯拉罕产业，甚至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是因为神自己就做了亚伯拉罕的产业。亚伯拉罕得到的不是那些世上的国，乃是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作为牧师，田老牧师、王牧师，还有我们所盼望的、所喜乐的，并且所夸耀的冠冕是什么？就是圣经在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所讲的。保罗说，我们所盼望、所喜乐并且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在他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吗？我们所盼望、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喜乐，也是我们的产业。巴不得神的国因着弟兄姊妹你跟我的同心合意在这里建造，就得以在湾区扩展开来。也巴不得弟兄姊妹们通过我们的信心、爱心跟盼望，就彼此的扶助，领受异象，在神的恩典里面，为着真理、为着福音，在北加州、在湾区，就在这个地方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何等的感恩，因为你借着你带领亚伯拉罕的路程，从乌尔地到哈兰，又从哈兰进到你所应许之地。我们真的看到这一路都是你亲手在引领、在带领。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湾区，来到你所亲手建立的教会，我们也求主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真理坚固我们。当我们领受并且明白你的呼召的时候，就坚定不移的按照你的引领、按照你的呼召，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的见证。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